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来唱诗140首。
救主明白你的忧伤，只有你眼泪盈眶。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不要使我心伤。能生是死，但救无常，难免惊怕快乐。救主明白你的忧伤，他必帮助了。救主明白你的忧伤，知你苦痛饱尝。你若专心心靠救主，一无重担难当。人生世事本就无常，难免惊怕快乐。救主忧伤，他必帮助不了。救主明白你的忧伤，莫愁却已绝了。他必动起你的生活，世事看不走向。人生世事本就无常，难免惊怕快乐。救主明白你的忧伤，他必帮助了。
感谢主耶稣的看顾，大家辛苦一天的生活，那么在一天结束之前，能够参加聚会，聆听圣经里面的道理，让我们对神多一份的认识，我们对自己能够得到从神而来多一份的信仰的信心。愿这一份的热心主耶稣来纪念各位按照我们该得的福气来赏赐给我们。那晚上的聚会就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晚要来讲的是大卫以百姓平安为念大卫以百姓平安为念。那么这个念就是念头想法，所以这跟大卫的心很有关系。每个人的做法源自于这个人本身的观念所以我常常会用箴言的第4章23节说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的观念动机我们的态度都会影响我们每一件事情的效果甚至于影响我们这一辈子能够对于我们的有益，对人有益，还是对我们有亏损，还是对别人有伤害，这都是有关联的。那么在今晚的范围，我们会在撒母耳记下的15章13节到23节的这一段的记载要来做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我们在道理的说明分享。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读经，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节。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节，旧约三百九十八页，我们就从十三节就读到二十三节结束。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经，预备，起。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往旷野去了。好，们好，那么在这一段所记载的就是大卫要离开耶路撒冷。那说起来是这个时间很窘迫的要逃亡，目的就是要保命。那所以我题目写的大卫以百姓平安为念，就源自于大卫的心中的那一份的观念，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那么可以从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有一个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去感受大卫的心。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这个是大卫当时的少年大卫对扫罗王的自我介绍。那我们来看这个记上的十七章在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大卫那时候他要去报名我可以挑战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时候呢，那么扫罗王召见他，一看说，哎呀，你不行啊，因为你太年轻啊，人家哥利亚从小就被训练做战士。那大卫就自己怎么说明自己的那个体验跟他的心，他说三十四节说，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三十五节，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好，那么在这里面当然有一些的讯息可以讲，那我从这两节我提出其中的一个讯息，就是这个是他爸爸委托他照顾的羊，所以他不会因为羊多就损失一只没关系啦，我还有九十九只嘛。好，但是大卫的心不是这样这是爸爸交托给他的羊，少一只都不行哪怕他管的是成千上百只的羊但是呢，爸爸交托给他多少， 他叫交回去多少。所以就算是狮子熊来，大卫他的敌人说要追赶他呀，趁着羊还没被咬死以前要救回来。所以他有说有救回来，表示说这个羊是活着啊。因为野兽去咬羊的时候不是马上咬死哦，有时候我们有机会去看一些科学的频道啊，在讲动物的时候，那些野兽是先把猎物咬住，还没有断气，是拖到安全的地方，它才会享用它这一次所打啊、哦、这个狩猎啊、哦、得到的猎物了，它、哦、才会享用，或是拖回去巢里，它的巢穴里面让全家啊人一起享用。所以那时候要把握黄金时间啊、哦，因为啊、哦、如果再拖一点时间，可能就断气了，所以必须趁着还没被咬死之前，要把他的家的羊救回来。这是他父亲的羊，那也是他的责任。好，那这是我个人从在这一段大卫的自我介绍去啊、推测体会大卫的那一份的心意。好，那我们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15章。所以为什么大卫要逃走，甚至于我们刚读的是什么全家人一起带走，还有那个外国来的佣兵哦，这个帮助大卫的这些外国人，哦，都能够什么？你可以留着，你不用跟我跑啊！哦，你来这边算中立的嘛，就是外国来帮助的，你可以跟新的王同住，或是你回老家都可以。所以大卫的那份的心意就是保护大家，他没有说大家哈、哦、这个集合起来啊、哦，为维护王权而战哦，跟他拼死，拼得你死我活哈、哦，或是那个什么玉石俱焚呐、啊。然后，但是啊、哦，大卫或许他可以这样坚持，但是大卫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内容没有，大卫的选择就是大家都要啊、哦、保命，每个人都要好好的活下去啊、哦，这是我看得到的。就像啊、哦，在他少年的时候所为父亲啊、哦，他为父亲所牧养那些羊一样，一个都不能少啊、哦。所以大卫能够以百姓的平安为这个念头啊、哦，所以他。其中有一段话那个14节哈，所以大卫就跟他说赶快要逃走啊，恐怕什么要赶快的逃走，恐怕亚沙龙忽然来加害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你可以说他怕死，但是也可以用另外意思说什么，他希望大家都活下去。那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有时候观念就影响这个人的决策，影响这个人一辈子的所谓的存在的价值。那所以有时候读读历史的故事，哎，有一些啊，有一些很悲壮的事情哦，那个啊，这个将军啊，或是这个君王啊，带领这个啊，这个大家好一起啊，大家好就是背水一战啊，破釜沉舟啊，然后大家好就是哎，一起啊，就是。互相啊、这样子啊、争一口气啊、不愿意啊、这个投降啊、或是啊、逃掉，好像被人家啊讥笑说胆小啊、他说哎、勇敢哈、这个父子，那其实不同的决定会有不同的结果，影响也很大啊、那当然啊、有的啊、很悲壮啊、但是有的会觉得好像很憋屈啊、以大卫来讲好像很憋屈就是逃。但是呢，以我们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大卫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信仰，就是人人都要得救，人人都要好好的活下去，人人之间的那个不和睦，是可以用主耶稣给我们的道理来这个让说服我们的观念，让我们能够守得住我们这份的信仰。那我们来先来看这一段里面的两个部分。那么我自己把它分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是属于他的官员跟家属的部分，是在13节到18节的哈。然后后面19到23节，他主要是讲这些外国人哦，这个加特人啊，来帮助他的这些600的佣兵啊，那其实都是要保护他们平安，所以大卫有这样的安排哈。那么13节是。很紧急了，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就是这样一句的报告，那么让大卫 敏感起来了，所以十四节大卫马上的决定就是跑，快跑啊！趁着亚沙龙还没来之前，要赶紧啊离开危险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形势还有地点都很危急，所以脱离危险，老实说，这个是神赐给人的本性之一。那个神是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有那种害怕，害怕的那种感受，其实害怕的感受也是一种保命的本性，因为神是给人就是有求生的本性，想尽办法活下去，所以我们说什么反咬一口那个背水一战，那是本性之一，我想要活下去，我要反抗。但还有一种什么，我害怕，我知道危险，赶快跑，好，这也是一种求生的本性，所以这都是好的。如果从神创造的这个大方向来讲，神是要我们好能够命好好的存留下来，所以要脱离危险。好，那我们今天在和平的环境里面，我们也要学习有那个敏感的心，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嘛。就像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说什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中间那个不占罪人的道路，那个叫地点，危险的地方不要去站在那里，因为你站在那里，就算你什么事都没做，人家也会觉得说，人家会误会你，甚至于论带你说，你怎么可以站在这里？这是你站的地方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那么所以要懂得离开是非之地。那这个是需要从家庭的教导，学校的教导，我们在教会的教导，甚至于在社会上的学习都是一样的，要透过大量的经验的累积学习，那别人的经验累积可以告诉你说那里很危险啊，你看到什么要赶快跑啊，就像我们一些经验说这个看到什么一些比如在野外看到什么动物比如说你看到有什么脚印，或是看到小熊你要赶快有敏感了，因为可能母熊就在附近了，你不会说小熊很可爱逗弄它一下，那小心这个大危险就在你后面了。那这个是透过前人的经验累积会告诉我们说要离开危险的地方这是符合神创造人给人的求生的本性之一啊。会害怕会敏感就是好事所以不要不一定说我们要跟他拼我们要待会会讲一个另外主耶稣有传达一些讯息。好，所以大卫他听到消息马上决定，第一个时间反应就是离开那所以这是大卫的决定那叫撤离耶路撒冷。那么他不是他有进步了在撒母耳记上记载，大卫遭受患难的时候，那时候他年纪还轻一方面也没经验，所以扫罗要杀他快跑是一个人跑那么后来他渐渐进步，懂得依靠神了之后呢，他不是不再一个人逃跑了，要走把全家人都带上还有跟随他的人跟他的时候呢一起走，你的家人一起带走。所以到后来大卫都是会为了大家的着想，起初他也是不成熟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在跑，但是到后来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会去顾虑了更多。那么现在大卫是以色列王，他是全国的王，当然他知道全国的百姓的心都支持肯定亚沙龙，所以他能够帮助的就是什么，就是在他周围这些官员他的家属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里面，毕竟还是大卫的我们都能够控制的范围，那所以大卫为着这些人能够平安，所以大家一起走他不再说自己逃命比较快了，还要等大家这样子大人小孩老人这样子全家一起带走，有时候要你等我我等你，可能就会怕耽搁时间，要过个河没那么简单我们刚有读到最后说多过吉伦溪不是说你涉水过去就可以了，或许有时候你必须如果水量多一点的话，是不是要有渡轮有渡船，是不是要排队等船来这样子运送，这都需要时间 那么在逃难的时候，有时候忽然间危险就临到了，所以那个是紧张的时刻。可是大卫不会因为在很紧张的时刻的时候抛下全家人，抛下这个帮助他的这些官员一个人躲避了，他是说大家走，而且说大家先过河，他最后才过基伦西。这是我们刚刚有读的内容。好，所以这是大卫的决定。那么要走，大家一起走。所以这是也是一种我们讲的全家得救的概念，就是不再是我一个人了，要顾虑到全家，甚至于他是一国之君，但他不是说全国一起走了，在我面前这些官员，因为留下来有可能会有危险，因为没有办法把握亚撒龙到底会善待这些官员，还是会把他们全部消灭了，不知道，所以能走的那就都走了啦。好，那等于说王带着全家的人，那这边有特别说十六节有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那虽然没有记载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没有写，那只是说，但是这后来这十个妃嫔留下来，也成全了后面就之前神说的一个预言，神借着拿单先生说的预言，那个以后我们下次下一回的道理分享会再讲。那只是说他有留下这十个妃嫔，就好像是看家一样的，那大家走了，好好把这个家里的环境顾一下，大概就这样。好，那么所以综合在十三节到十八节的这一段的内容，其实就是大卫的选择，这是他的选择，说不正面来跟亚撒龙冲突。因为我刚刚 有提到说大卫其实可以选择要维护王权，可以跟他正面一战，而且大卫是站得住脚，因为毕竟大卫还是王，他没有退位啊。亚撒龙是这个叛徒啊，是背叛的人啊，所以说起来要拼还是可以拼一下，因为一个是站着理，当然以实力来讲，老实说亚撒龙这个人气旺了，那个实力坚强啊，而且是全国都被他控制住了，因为有听到吹角的声音，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这是上一次的道理分享也说了，所以大卫他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可是大卫没有，他就带大家走了。那说起来可以说他是放下王的身段，因为离开王位，离开王宫，离开他的京城，说起来他不再是王，因为他没办法管控全国了，因为他只能这个自己能够管理自己已经不错了。好，所以他能够选择放下身段离开这个王位，然后呢是寻求国内的和平，他不做内耗，因为如果说好打这场内战的话，说起来都是自家人伤自家人了，所以大卫的选择没有，那就离开。好，那这就是老实说，这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道理。主耶稣在世上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传达给当事人道理，就是那一份那个和睦的之道。好，我们来读一段主耶稣讲的读几段这个主耶稣讲的道理。好，来，我们第一个来读的是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这个是主耶稣对比拉多的问话的时候他的回答。我们来一起读经，三十六节，预备，请。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那这是当时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么比拉多审问他因为人家传的下来说，你说你是犹大王吗犹太人的王，然后耶稣回答说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说的，还是我说的呢那最后耶稣再给他解释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意思说如果 你认为哈，我等于说我是要做犹太王的话啊，那么你认为怎么样呢？哈，意思说，因为犹太王是属世的世界，如果我是做这种世界的国啊里面的王的话，我怎么可能被你抓呢？我的啊仆人啊，我的门徒啊，早就刀拔出来啊，要跟你这个生死搏斗嘛，会死命护主，怎么可能会让你抓呢？但是我是自愿被你抓的，像那圣经有写的，人家要来抓耶稣的时候呢，人家那个兵丁都不知道不认识耶稣啊，他问说拿撒勒人耶稣啊在哪里啊，耶稣说就是我啊，那么就这些要抓耶稣的兵丁呢往后退了，然后再问拿撒勒人耶稣啊在哪里，就是我啊，兵丁又退了。如果不是主耶稣主动被他们找到抓到的话，他可以说哎，不知道哎，跑掉了，因为没有人认，没有兵丁不认识耶稣啊，不知道他长怎么样，而且又是晚上在克西马尼园那边暗暗的，谁看得见你长什么样？所以耶稣是要是主动让你抓的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我的国属这世界，先打仗再说嘛，先拼个你死我活啊，你要抓到我先解决我面前这些殿前武士再说啊，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后代，我们信他的人的榜样，就是今天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世界上，我们了解道理，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从这个神来的，所以我们遇到不和睦的事情呢，能够这个闪避就闪避，而且尽我们能力来维持和睦主耶稣又讲了一个道理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个是登山宝训的其中一段话，请读第九节马太福音的五章第九节，好，预备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讲的道理，所以耶稣说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么因为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相信耶稣，愿意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就必须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不只是自己跟人和睦，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让众人和睦，这就是耶稣讲的道理。还有那么耶稣耶稣所传达的道理其实跟大卫的这个表现，因为大卫决定说跑，好，赶快这个脱离是非之地，脱离危险，其实耶稣有讲类似的道理好，我们继续来读经，那个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第十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的十章十六节，我们继续读经新约十三页，十章十六节，预备起，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好，重点是这个灵巧像蛇那说起来我以前小时候的误会说这节怎么解释啊？怎么可以像蛇那么奸诈狡猾的哈？那个是我自己的误会啦。其实重点要像什么？主耶稣这确实主耶稣讲的是要门徒说你要灵巧像蛇哈。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不要看到蛇都说不好。那个哪一只蛇不好？是那个古蛇。启示录讲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龙，就是那个古蛇，就是撒旦，就是伊甸园那只蛇哈。那才是奸诈狡猾，那个是比一切的动物都还邪恶啦。可是平常在生活当中，蛇也是神创造的，所以要观察什么？蛇的灵巧，重点是灵巧，蛇会转弯，那才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道理，要懂得变通。我们所拜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可以从无变成有，所以神，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有无限的创意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从无变成有， 这是神的能力。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举一反三，从有变成更多的有，这个是神给我们人的能力。好，所以我们要有懂得灵巧，要去变通。那么在这里啊，耶稣没有说你羊进入狼群哦，叫羊哦全副武装冲啊，去跟狼哦去决斗一下，没有，要灵巧哦，该跑就跑哦。那么当然遇到不行跑的时候呢，羊头上还有角，当然要反抗了。所以这个是要懂得转弯，懂得灵巧。大卫他可以说，大卫可以选择，我还是王啊，我是正统的啊，是神高他为王的，他可以拼死一战。可是大卫可以选择，他真是灵巧跑。所以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道理，不是说我们当基督徒后我们怎么可以逃跑呢？你要看情况啊，该跑要跑，该面对的要勇敢的面对，这个是要去分辨我们遭遇的什么事情。好，所以像大卫这个事情是可选择的，遇到危难有是非之地啊、是非之地，或是我们的考量说每个人都很重要，你失去一个人就少掉一份的创意的人才啊、你不能说这个人可能这个笨笨的啊、看起来呆呆的，不一定哦，说不定平常的表现可能就不怎么样，可是在关键时刻或许他的一个举手之劳，或许他的一句话可能就改变我们这个团体的结果。所以这就是神创造的奇妙啊！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啊，就像大家小看的牧羊人大卫，没想到他一出马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那这就是我们所领受圣经里面的这些古圣徒的体验，还有神奇妙的作为。好，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创造天地王的真神耶稣，他所传给我们的道理就要懂得分辨，要灵巧，而不是每件事情都是固定的模式去做，这次一样的事情这个模式做，可能下一次一模一样的事情呢，我们要改变方法，因为有时候时间不一样了，遇到的人不一样，虽然事情一样，可是呢环境可能变了，我们需要变通啊，需要改变。好，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蛮有趣的，所以说讲的另外一个道理，路加福音的14章28节。好，我们继续来读经，路加福音14章，好，28节哈，28节我们读到32节，好，32节，这是两个，好，就是讲用两个例子来讲说，你要跟随耶稣的人呢，你要想清楚啊，要有计划的，而不是一个冲动啊，就要跟随耶稣了啊。还有两个例子，好，来读经，14章28节，预备起，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邻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好，读到这里就好了。那其实他的前后都在讲说，你跟随耶稣，你不考虑清楚，傻傻就不能说傻傻，就是你就那份的一时的激动，我要跟随耶稣，然后呢，就后来发现有困难了。你又被人家叫回去了，那就被人说啊，你跟随耶稣哈，半途而废，那就很可惜了。好，第一个例子，盖楼啊，盖座楼要先计算成本，你需要多少建材啊？应该说你要盖多大，然后呢再计算建材哈。那么在几千年以前，耶稣都讲这个，这是基本的观念嘛。你不能说哈，我一股的热忱哈，比如说盖会堂，好事嘛，对不对？哦，不要管那么多，好，凭信心去盖哈，你凭信心，但是你凭信心并没有凭真知识、真智慧，哦，结果呢，钱也没准备好，什么都没准备好，开了工之后呢，发现 哇，你要盖这栋会堂盖不成啊，钱不够啊，钱不够，付不出工钱，那就停工啦，那就像耶稣在这里讲的，就丢脸啦，人家就笑话说，哎呀，开了工不能停，不能完工，那如果说哈，如果说更惨的是什么？你是先把自己住的地方拆掉，再盖新的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退路都没有，那就是没有智慧的啊，没有智慧的心去考虑任何的结果哦，所以不是一股热忱去做啊。我记得那时候我要报名神学院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有一个想法说，要展现我的决心啊，我要这个工作要辞掉，专心准备哈。那其实大家其实都会想说，一定可以感动那个这个考官的哈，就说这样子啊，我比较好过。那我这个想法跟我叔叔讲之后呢，他马上泼冷水说，万万不可啊，这个台语说唔通安尼走了哈。他说你如果他直接跟我讲说，你如果为了要考神学院而辞职的话，你反而会让人家看出你这个人做事是没有考虑，从不计后果，因为总会没有给你规定，没有给你保证说你辞职你专心准备保证录取，没有这一条。所以你在考的时候，如果结果是什么，这次就没有让你通过，好了，完了，就是你辞职，你没有，你失业了，你神学院不能进去，你什么都不能做。当然有人会说没有关系啊，我再去找新的工作就好了啊。所以当时我是被我叔叔亲自这样的劝勉说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就耐住我的这一份的那股冲动。那时候我对这段不熟，跟我其实圣经不完全熟了，虽然是从小信主，可是没有读得那么深入是到后来我当传道有再回来再看这一段的时候，发现其实耶稣给我们的道理早就藏在圣经里面了，就是凡事我们都要去考虑清楚，要顾及后果，要为自己想退路那后来当然我当了传道之后呢，也会遇到有些弟兄他有跟我当初一样的心态，说我要辞职，我要去报考神学院。我就跟他他愿意来跟我面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千万不可这样做你要因为你要做的不是一般的事业你是要当传道耶稣教的传道绝对不是一股冲动在做事的，而是要稳要稳稳的，不是说做了一个很我们讲的很特别的事情来彰显你这个人的特殊的地方，没有那个曾经有个弟兄他也想报神学院他就立志要徒步环岛一周传福音后来这个事情被发现了，被知道了，所以他在报名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审查就有他中国传道来报告他曾经有这个举动，所以他是没有过的在审查就没过，所以他连考试都没机会考，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个人太不稳定了。当传道若在社会上你要出名你要或是你为这个公司你要这个增长公司的业绩的话，或许需要想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彰显自己的知名度能力。可是这在耶稣教会，在神的家里面刚好相反，跟社会上的道理不一样，所以就是那份要稳定稳稳的把每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所以不是一股热忱冲动，而是要想清楚尤其很多教会在盖会堂的时候精打细算尤其是像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建筑图画出来的话说起来其实成本都可以算出来，因为你尺寸精准的话，每一块钢筋多长这都算得出来，钱都可以算多长的钢筋，几公斤重，一公斤多少钱一个砖块都是有尺寸都固定的，都可以去算工钱多少，其实认证的话是可以精算这些建材要需要多少，然后再算多少价钱而且每一趟因为每个都是有定量你那个 水泥预拌车出来的量都是固定的，它的成本多少其实都可以算，但是说起来天价真的是都要算，所以就是说讲得清楚，要先算清楚，累积好你的资源实力你再去做。再来打仗的问题啊，人家领两万兵要来攻打你，你就一万兵啊，你可以说为了这个为了正义而战啊，维护家园冲啊，绝书讲说什么要考虑清楚啦啊。其实大卫王跟这个绝书在三十一讲这个王我觉得类似的，就是大这个王能够衡量当时的环境，发现没有办法抵挡这个人家对方的攻击的话，不如派出和平的使者求和谐的条款，因为你抵抗的话你造成对方的怨恨，他付出很多的代价，就算他围城攻了可能围了几个月一年两年八年成功建的时候呢，其实进来就屠城，因为会生气。那么如果你早早打开大门的话，欢迎你进来的话，其实可以避免屠城，也避免你的财产被火焚烧。我曾经看就是看那个旅游的资料说捷克这个国家它的里面的建筑有1000年以前的房子跟现在的建筑是同时并存。那么他的说明说，因为在捷克这个地方从古到今换了很多人统治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观念说不抵抗你来我抵挡不过你呢，我就开城门，你欢迎进来。所以他们这个国家的人民从古到今都能够得到安全，因为人家不会生气啊，不会报仇啊，所以就会保留他们原本的住家的环境，保留每一个人民的生命，因为你不抵抗啊，你欢迎我来所以他们有这颗宽广的心真的不简单啊，所以造成他们后代的子孙呢，可以靠这些古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这些古代的建筑发光光彩的所以有时候有机会去捷克去参观他们当地的一些古时候留下的小镇或者建筑的话，会觉得很特别他们就是在享受他们的祖先的决定所得来的利益那这个是可以给我们参考当然这个是他们的价值观其实我觉得蛮跟圣经里面写的是蛮类似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其实尤其我们今天在和平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里我们要维护那个和睦，人人都很重要而不是没有必要去更加冲突，只有我们的仇敌只有魔鬼，那才是我们要拼到底的。但是人的话他不是我们的仇敌他都是从神来的，都是我们的兄弟按照圣经来讲，我们有两个共同祖先，一个是亚当，一个是挪亚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又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家人的话，那个我们的关联更紧密其实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要互助合作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要和睦，这才是我们所领受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和平的信仰那么在我们刚刚看回那个撒母耳记下的15章这个19到23节，其实这一段是对于外国人就是这一些从腓力士地住在加特城的这600个人这个以太这个人带头的这些人。那大卫的态度就是说，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留在本地你投降这个亚撒文化因为他不会为难你了或者说你回老家回你的故乡回加特城去其实都可以的。所以大卫其实也是一份那个仁慈的心虽然你跟我不同民族其实有时候狠一点的话说，你来垫底帮我拼一下，反正死是死外国人不是死自己人。可是大卫没有这样，他觉得这都是他要保留的，就算你是外国人他也是赶快快走要让你平安好。那当然最后的以太的决定说他要跟随大卫到底所以大卫也不勉强没有把他硬赶走了就说好了 那就是好，那你们就你既然有这个决心了，就走，哦，所以是在大卫的面前过去过河，哦，所以大卫这次真的是彻底的，哦，在这个态度上面成熟，哦，他不再是一个人跑，他会带着全家人跑，然后现在是怎么样？是让大家先走，他最后过河，哦，所以展现一个领导者的风范，哦，他有这个责任保护属于他的人，哦，那就像我们讲的为父的心一样，哦，你有这个像爸爸这个份的心肠，会为了，哦，家的全家人，为了孩子，的后面那一步会先想好，哦，而不是只顾自己，哦，只顾眼前，哦，是有一个有计划有谋略的，哦，这个设计目的什么，让大家都能够同得平安。好，那这就是，我从，哦，这个这段里面所领受的。那说起来有点像，我们最后来读一段智慧的话语，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四节，传道书九章第四节，好，我们就一起来读经，802页，旧约802页，九章第四节，预备起，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强。好，重点啊，我提的重点就是活着才有希望，人人都要好好的活下去，哦，那我们现在不是战乱时代，哦，所以我们要好好享受我们在和平的年代里面，哦，好好的活下去，哦，那就算遇到天大地大丢脸的事情也不要自杀，哦，那虽然，哦，那我们说若说啊，若不无脸见江东父老了，做这种很可耻的事情呢，那没办法面对的话，那我说，我个人说，底线就是你不要自杀。当然你可以躲起来，但是啊，我说生命在于神啊，所以你要好好面对你的人生。那当然你不愿意面对人，可以哈，当然你不要去伤害人，你躲起来，至少虽然有点可耻。哦，但是呢还蛮有用的啦，哦，但是如果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可耻的事情，哦，面对大家，那是有相当的勇气，哦，那很不简单，也佩服，哦，这个人的，哦，这份的勇气，哦，但是不管怎么样，生命，哦，我们来到世上是神决定的，我们离开世上也是由神决定，我们就不要替自己决定，哦，自己了结生命而抢夺神的权柄，那这必须要担起得罪神的这个罪，所以属于神的我们就要尊重神，那自己惹出来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去面对，就像大卫他不会因为丢脸了这个就自杀了，他好好的活下来去面对神当时预定借着拿单先知给他讲的，你要这个祸患必从你家兴起，刀剑从你家兴起了，所以大卫他没有逃避，就是说他会面对神给他的安排，虽然他在这里逃是目的要活下去，其实他活下去其实压力更大了，因为他面对这么多患难临到他身上，其实他也不好过，但是呢他有这份的勇气，所以那就是一个很交也是掺杂在一起的道，就是有些事情呢你必须要躲避，有些事情你要勇敢的面对，就像在这里的大卫，他勇敢面对神给他的预言，祸患从他家兴起，但是呢他也要有灵巧的躲避，因为命大家的生命要留着能够顾及别人的安危这也是大卫的用心，然后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道理的基础，那愿我们都能够领受这份的信仰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荣神又义人的信仰，虽然在撒母耳记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但是呢却又是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其实这都是神的设计跟安排做爱神的人就是要坐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人在撒母耳记我记上下讲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互动的道理，其实都是像约翰一书4章19节所讲的爱神的人 就是要坐在人的身上。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唱诗122首。
兄弟相爱相亲，需要心诚意真，彼此联合，同意同心，真是身家的人，在主宝座之前都蒙天父爱怜，彼此饶恕，互相带到快乐在第六天。我也将你体谅，你也我担当，若见同理愁苦非常，大家同感心伤，在世虽有劳苦，尽心竭力相助，得救来时见。